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情绪健康。情绪健康，是的，很好，只有两个人高兴。没关系，我就对你们两人讲道。你拥有健康的情绪吗？老实说，很多人的情绪不健康。有时我们情绪失控，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心里受伤。在每日生活和人际关系中，我们虽努力，却处处不顺利，乱发脾气，自怜、灰心、忧虑，各种情绪都有。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当我们的情绪失控，一定都有根源。我们常听人说，我们需要找出问题所在。当你不断在人际关系上出现同样的问题，你说我们要找出问题所在，其实你的意思是说，问题比表面看起来严重，需要找出真正的根源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婚姻生活中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和戴夫讲话很难不吵架。所以我常说我们无法沟通，然后他就被激怒。有一天他终于对我说，乔伊斯，我们不是在沟通，都是你在说，我在听。圣经说，神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听起来很棒。但我可以说，知道有关别人的事实，对你帮助不大。他要向你启示关乎你的事实。我们太过担心别人在做什么或没在做什么。我们的生命必须向神敞开，说，你对付我，我为他人祷告，你也会照顾他们。我和戴夫每次交谈，他若不同意我，我们就吵架。我们都会吵得很凶，越吵我越觉得奇怪，我心里都会想，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，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怎会吵得这么凶？我就会大声说，不跟你讲了，我们根本无法沟通。有人听了觉得耳熟吗？好，我就要来帮助你，完全免费的咨商，我只需要一点奉献，我不会跟你收费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，我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问题是什么，所以全部都怪他。我们通常就是这样，不去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，总是把错归咎于别人。连你的不快乐，你也说是别人的错，别人应该要让你快乐。后来我改变了，因神对我说，你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，没有人可以使你快乐。如果你不想不快乐，别人没办法让你不快乐。我们不喜欢为自己负责任，怪罪别人实在太容易。当我开始为问题的根源祷告，神立即就让我看见问题所在。神就是这么厉害。我的问题是因童年成长背景，我心里有一个受惧的根，除非那个根源被处理，否则生命的走向永不会改变。当你里面有被拒绝的问题，或害怕被拒绝，若他人与你意见相左，你就觉得被拒绝。若戴夫尝试和我沟通， 当他与我意见不同时，我无法将人和事分别而论。我必须学习，他与我意见不同，并不表示他拒绝我。他不接受我的意见，但他仍旧爱我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件重要的事。或许你也该想想，若你每次和某人说话，就会发脾气。求神助你找出根源，你可以问神：当别人和我意见不同，我的感觉为何？我觉得被侮辱吗？我觉得他们认为我笨吗？我觉得不受尊重吗？我觉得被拒绝吗？学习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被爱，被看重。将你的看法或外在情况与你的自我价值分开来看。在座有人觉得自己还在面对生命中被拒绝的根吗？很多人举手。如果你继续听下去，每个人都会有所得。根源，果子若腐烂，根部一定有问题。有时你必须到神面前说，就算你必须拆毁我的人生，我也要找到根源，知道我为何会生气。为何当事情不合我意，我就乱发脾气？为何我常情绪失控？为何我常浪费时间在自怜？阿们。马太福音12章33节说：树坏，果子也坏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，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我们是不是基督徒，不是看我们贴在车上的标语。你可以带一条最大最耀眼的十字架项链。带十字架项链不能代表什么，以前我以为那有意义。但现在我知道，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检验好果子。阿们。家母患有精神疾病，事实上他曾经精神崩溃，接受电击治疗2年之久，当年那是治疗精神病的方法。那种治疗很糟糕，他的病况非常严重，但问题的根源是他常年逃避，不去面对父亲对我的虐待。即使他知情，且曾亲眼看到，你不能逃避你的问题，心底的秘密会活活吞噬你。我们的秘密会让我们生病。阿们。因此一切事都向神敞开是件好事，必要时也要找人谈谈，因为未去面对该面对的问题，他一生活在罪恶感中。罪恶感甚至会让你心里生病。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精神病院，以前我因为服侍常常去，我们去探访那里的病人，很稀奇看到很多病人神经兮兮的走来走去。多数病人会说，不是多数，很多病人会一直说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神不要你的人生一辈子活在罪恶感中。若做错事你就悔改，求神赦免你的罪，然后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若你生命有问题，请好好听。若你一生中一直在逃避问题，不去面对解决，他们会一直伤害你，直到你得到圣灵所赐的勇气去面对他们，解决他们。 家母让家父虐待他，他一出去喝酒回家就打他。他隔天起床照样为他预备早餐，我看得真的很想吐。这让我下定决心，没有人可以再吩咐我，所以我的心态不好，必须被神对付纠正。你们一定有人了解我的感觉，没有人可以再告诉我要做什么，没有人可以再指使我。当时我的问题是我失去平衡，若有人要我做我不想做的事，我立刻以为他们要控制我，整个人就武装起来，对吧？你知道有时我们会说你就是个控制狂，他们非常可能过去受过伤害，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再度受伤。从前呢，我觉得我若不彻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别人就会占我便宜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希望你不要忘记，受伤的人会伤人。很多让我们论断批评不愿继续接触的人，他们都曾受过伤害，现在他们会伤害人。但不是说你必须和虐待或伤害你的人维持关系。家母应该离开我父亲，他没有为他自己、为我和弟弟做对的事。结果几年前我弟弟亲生了，因我们家发生许多可怕的事情，未曾有人适当的去处理过。但你必须离开某个人，并不表示你不能为他们祷告，信靠神来改变他们。这也不是说你必须到处讲他们的坏话。很多人内心受伤，教会里的人很专业，戴上一张教会的脸。我们老是说我很好，感谢主。如果你真的很好，我当然觉得很好，但如果你不好，就要诚实以待，教会只是一群伤残人士的医院。若我们可以停止假装自己很好，我是说领袖有时也有严重问题，他们更不知道可以和什么人谈，然后他们又被很多人批评论断。我们不需要一群自己也受伤的蒙古大夫，我们需要领袖们诚实在神面前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因为瞎子岂能领瞎子。老实说我也还有很多问题，但如果我有问题我会告诉你。当我告诉你耶稣可以为你成就什么，这是因为他已经为我成就了。很多时候我在教导你们是在吃我盘里的食物，神先给我食材，你得到的是第一手资料。我要谈谈你的自我，是扎根于深知神爱你。深知他无条件的爱你。神是爱，爱不是神之所为，他不会一下爱一下不爱，爱是神之所事，神是爱，他不见得喜欢我们做的事情，他或许讨厌我们做的某些事情，但你必须学会将你的所事和所为分别而论。我有四个儿女，我总是爱他们，但有些时候，多少人对我说的感同身受，其他的无需我再多讲了吧。你需要知道你是被爱的，你是宝贵的。很多人或许周四晚没机会听到约翰弟兄的见证，我就简单分享一下。他母亲有酗酒的恶习，父亲在他年幼时即过世，这样对吗？还是他离家出走，父亲离家出走，留下他和有暴力倾向的酒鬼母亲同住。他有个弟弟，两人常被骂垃圾，妈妈把弟弟的东西收好带他出去，把他丢在垃圾堆中，说你是垃圾， 你爸如果不来把你带走，垃圾车会把你带走。他常威胁他，我要把你丢到垃圾桶。他14岁时被母亲抛弃，他怎能自求多福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像垃圾，就变成一种循环，这是很多人都落入的循环，试图用世界的标准来证明他的价值。圣经说，耶稣来要使我们得自由，除非你不再觉得需要讨好他人，否则你并未得自由。不然你眼睛一睁开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全部。感谢神，很多年前我就胜过在台上讨好他人的需要，因为那样真的很累。阿们。你不能因别人不喜欢你就崩溃，如果人家不希望再跟你有任何关联，你也不用崩溃。不要一直以为是你有问题，也许有问题的是他们。阿们。所以他经历各种奇怪的事情，最后终于听到神的道，神一直医治他。现在他用他痛苦的经历来帮助他人。我知道我现在要分享的内容，他一定很能感同身受。多年前，有位来参加聚会的听众，他从神领受一个启示，就把它做成一张表，他答应我们今天可以使用，名叫有条件的爱之涓滴理论，即无条件的爱之涓滴理论。意思是成长环境会影响你一生。若成长的环境不好，在学习新事物的同时，你也要丢弃一些旧事物。因此，心意更新非常重要。因为当一个人被虐待后，心里会一直带着羞耻感，不喜欢自己。现在，请仔细听我要说的话，这也是我常说的话，但今早我要再说一次。你若不爱自己，不看重自己，你就不可能享受人生。生活不可能井然有序。你对自己的感觉为何？你对自己的看法为何？你对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何反应？你和自己的关系为何？你永远无法摆脱你自己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都会遇到你自己。天哪，又遇到我。我想我们从未想过和自己的关系。你若不爱自己，就无法爱他人。你若无法和自己相处，你也无法和他人相处。因此，当你不爱自己，当你不知道神无条件爱你，你是在一个医治的过程中。虽然你还未达到你需达到的程度，感谢神，你在成长，你不再是以前的样子，你可以享受你的旅程，然后就会发生一些事情。这段会有点长，但我还是想花点时间教导一下。例如，我相信我从小就知道神的存在。9岁时，我们去拜访亲戚，我偷偷跟着他们去教会。我去教会就是想得着重生，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何有那种认识，只能说神在帮助我，带领我。所以9岁时，我接受基督做我救主。隔天在玩捉迷藏时，我说了谎，魔鬼告诉我说我失去了救恩。从那时起直到20岁出头，我和神一直没有真正的关系。 但现在回头看，我可以说9岁时我还不是完全明白。但我觉得9岁时有一股力量进入我里面，助我克服当时的痛苦。因此神虽未救我脱离受虐处境，他赐我够用的恩典去承受。老实说，现在我一点都不难过，我经历过那一切，因那样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。因此也让我有能力去帮助有状况的人。因为当时我认识神，甚至相信神爱我。我不知道我有多相信神爱我，即使我真相信神爱我，我也认为他的爱有条件。因为当时我所得到的爱，其实那些都不是真爱。我所得到的任何恩惠和特权，我都必须付代价。所有的一切都要看我的工作和行为。有人了解我讲的事情吗？大家还好吧？你们都懂吧？今天讲的不是好玩的事情，但你今天学到的功课一定对你未来会有帮助。你可以做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教导儿女，他们是无条件的被爱。即使因他们的不当行为，你必须管教他们。你一定要不断告诉他们，我这样做是因为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无条件爱你。但我必须帮助你改正不好的行为。无条件爱人是件很好的事，并不是说你喜欢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但你仍旧爱他们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若你认知的根源是爱都是有条件的。我可能会想，耶稣爱我，但他是有条件的爱我，他的爱是根据我的表现，因此变成我要负全责维持这份关系。我认为我从神得到的每样东西都要用好行为来获得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好消息，神是非卖品。你每早晨祷告5小时也买不到它，每月读半本圣经也买不到它，做善事也买不到它。我们为神做的每件事都应该是因为爱他，而不是为了让他爱我们，对吧？无论你喜欢与否，你都是被爱的。好消息是，我们是被爱的。离了基督，我们根本不值得被爱。但在我们还做罪人时，他就爱我们。天哪，这是多好的事！在我还做罪人时，他就爱我。人们需要知道自己被爱。你若能相信神爱你，就能开始爱自己。当你开始爱你自己，就能开始爱他人，并且可以拥有健康良好的关系，享受你的人生。阿们。若我以为神对我的爱是根据我的表现，那么我就必须讨好他来得到他的爱。因此当我讨好他， 我就觉得被爱。若没有讨好他，我就觉得被拒绝。奇怪的情绪就这样发生。因为我们的感觉开始脱离事实。事实上，我们很多的感觉都脱离事实。若我早晨起床祷告一个半小时，读五章圣经，然后对自己感觉良好，那天就觉得神爱我。我们都会这样，不是吗？对，神还有其他事要教导我们，还要在我们身上动其他的功，但信靠他是最重要的事。